请我们翻到历代之上第十一章，历代之上第十一章。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说，你说你必牧养我的名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好，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再次召聚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话，也得着你自己的医治。所以我们恭敬地等候在你面前。在今天早晨，我们知道有些话要对我们说，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但是我们能安息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是你的话，没有人能拦阻。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但愿你的手指头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众人都能做见证，说是神与我们同在。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你做了一些可能的事，所以我们恭敬地等候在你面前。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说，大卫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呢，刚好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给我们分好的。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是君王的话，那么是按照什么样的等次，是根据什么样的模式来做王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大卫的儿子，然后下面讲了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很清楚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乃是大卫的家谱。那么讲到大卫的故事，讲到大卫的家谱，很自然的就分作三个十四代。那第一个十四代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条线，是成长的线，是生命的线。如果用英文来说的话，叫做sonship 或者儿子的名分。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也常常用这个字，叫做儿子的名分。好了，那么儿子的名分，成长不是目的，长成才是目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要长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在主里面成长的，他不止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他的生活也是坐在宝座上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告诉我们说他是君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第二个十四代你就看见有十四个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里面有所罗门，这里面有西西家，这里面有约西亚，他们都蒙神的恩典，他们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宝座，但是没有，他们的宝座都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你读到中间的十四代，你只看见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所以所罗门没有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西吉家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约西亚呢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做王的情景。所以中间的十四代给我们看见说有十四个王，那么这个是指着以色列一般的历史来说。所以如果你讲到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刚好是三个十四代。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你看好了，很清楚的，他刚开始是把生命给他们，然后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生命就渐渐成长了。那到了中间的十四代，你看见就长成了光景。现在呢，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每一个人都能彰显神的荣耀。 明白吗？他们不只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是谁，而且你不需要看见他父亲的荣耀，你在他的身上就看见他父亲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蒙恩真的生命长大了，那到处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人都看见基督的美丽、基督的尊荣、基督的谦卑、基督的忍耐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是先讲到sonship， 讲到儿子的名分，然后讲到君尊的位分，就是 kingship。 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大卫失败了，而且我们也常常失败。所以如果你要很准确地描写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一面有成长，一面有长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到底还是活在肉体里面，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失败就像大卫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等到你失败的时候，当然你就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与神中间的交通呢就恢复了。所以呢，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最后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你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恢复。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人虽然他失败了，虽然被掳了，如果神的话算话，如果神说你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话，那么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因为只有主耶稣的宝座是到永远的。所以为着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你看见除了主耶稣做人类的救主之外，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他降生在伯利恒，你就知道说大卫的宝座可以到永远的。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讲的大卫的家谱。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可是呢刚刚好，因为我们说过这大卫呢，他的希伯来文呢，如果把每个字母的数字都把它加起来，那么刚好是什么？刚好是14。所以你看14代14代14代，意思就告诉我们是这是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大卫的故事。那为什么是14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第14号14天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逾越节是正月14号过逾越节的，所以14在圣经里面很明显代表十字架。所以在大卫的特点是什么？一面是大卫大卫大卫，但也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看有十字架的工作，他做王的时候十字架没有离开他，等到他恢复的时候，你看仍旧是十字架，仍旧十字架的工作 和雕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这个大卫的一生呢，你看见很清楚，大卫就是先卑微然后升后升高，先流浪先漂流然后达到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王，他是被弃绝的王，他到处漂流，就好像就一开始他就流亡到埃及去，因为有人要杀害他。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我们的主怎样是王，就好像因为旧约已经有了一幅图画，那根据这幅图画，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有一天是要达到宝座，但是他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的国度就像大卫的国度一样。那么等到大卫跟400个人跟600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国度是隐藏的，为什么呢？因为暗中神是高了大卫，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全世界只知道说那个宝座是在基比亚，那个宝座在哪里呢？那个宝座就是扫罗所在的地方。你看见扫罗，你就看见那个宝座，你就看见那个国度。所以对扫罗来讲，他的国度是显明的，但是大卫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国度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只有400个人跟随他知道，只有600个人跟随他人知道， 只有投奔的人知道他是王，他已经做了王了。所以也是一样，今天呢，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能知道基督是王，很清楚，世界根本不知道他是王。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神的国度天国已经来到，但是今天天国是隐藏的。什么时候大家知道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请记得，等到大卫所有的弟兄来到他那里，然后呢高他作王的时候，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说，大卫不只是犹大一家的王，大卫乃是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大家全世界都要看见我们的主果然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可是呢，今天他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是我们的王了，在我们这些400个人，在我们这个600个人和他到处流浪到处漂流的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今天不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今天我们不是得掌声的时候。有一天等到圣灵把神的种子放在空中的时候，他们要发光，好像太阳的光一样，太阳如何他们也如何，太阳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但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当然就发光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因为你看见是从受膏一直到作王一段很长的日期，没有错。明明大卫，明明扫罗告诉他说你要作王，但大家都看不见，连他的敌人都看见了，明白吗？神要建立以色列的王位，要建立你的王位，这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大卫乃是基督的预表。今天我们明要读四福音，我们不大认识我们的主，但你只要看看那个图画，你看看我们昨天所读过的，你就知道说这些诗篇很清楚的就说出这个大卫心路的历程。那么感谢主，现在终于呢大卫学完了一个阶段的功课，从受膏一直到坐宝座，这里面有许许多功课要学。那么昨天我们最后特别读到诗篇27篇，读到27篇，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昂首高过所有的仇敌，可见他已经作王了。那为什么他还要等候呢？如果他是王，他不需要等候，他可以东征西讨，没有多久以后全以色列家都要归附他，但是没有，他没有用枪，没有用炮强迫他的弟兄来搞他，没有。他相信神的时候，他也知道说他那一次就投奔敌营是错的，他知道。但是错里面有对的时候，虽然好像失去了主的同在，但是许多时候主的同在好像又在他身上，是一种很矛盾的情形，没有人能知道情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多多少少他是把很多人就绊倒了，也许他是清洁的，也许他是不得已的，也许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既然你离弃我，我没有地方去了，那我总要逃到一个谋生之地，我总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叫我生存下去。所以千不得已万不得已去投奔敌营，是绝对不是大卫愿意的事，绝对不是。但是呢，不要忘记大卫是经过了，大卫知道整个的始末，明白吗？你从大卫所写的13篇，所写的22篇，你大概能够知道等到他真的很得胜，你看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就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那是大卫可以说一生最高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是恩典把他带来高峰，是恩典能叫他尊贵到一个地步，神已经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手里，他居然能放回神的手里，不止一次两次。再说弟兄姊妹，你对仇敌仁慈就对自己残忍，如果你爱神爱到一个地步， 你愿意对仇敌仁慈，你等于就把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你慢慢就切地板，切地板，你就发现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下你了。弟兄姊妹，一个人爱主会爱到这个地步吗？一个人属灵可以属灵到这个地步吗？真的属灵，真的作王，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没有疑问的，因着他投奔敌营，有的人还称赞他，你看见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来投奔他，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个时候像军队一样，你看见很多人来到大卫面前。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不讨神的喜悦，如果你错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投奔你呢？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是拥护大卫的。所以大卫能不能借助这拥护的人，像一个军队一样，他就把天下拿下来，他当然可以。但是大卫最尊贵的地方就是诗篇二十七篇，就在这个诗篇里面，当他写到诗篇写到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不是壮胆出去得住他们，赢得他们，征服天下，不是。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大卫认识他自己，明白吗？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蒙恩典的高峰，他有许多的力量可以发挥的，明白吗？但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做，而他不做，这叫做等候。他宁可让神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等就等了五年，所以那段日子是非常失恋大卫的日子。你如果没有能力就算了，如果你从来没有主蒙主的恩典就算了，但是结果你发现你的弟兄弃绝你，那就你来讲有什么困难？你弃绝我，我可以找一半弟兄拥护我，我另外可以有个聚会，我另外可以有个讲台，我另外可以创一个局面。但大卫可以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你就看见大卫的生命的的确确是作王的生命。所以感谢主，终于这一天等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就是历代志上第十一章。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现在不是希伯伦人聚集到希伯伦，是以色列人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允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七年过去了，他在希伯伦等了七年，应该两年就够了，对不对？因为两年那个亚尼尔所扶持的傀儡王叫做以非波设，他终于死亡了，他终于下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他就可以登上宝座。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投奔敌营，他多多少少对于以色列弟兄们投下了一些暗影。但这个时候，当大卫被污秽的时候，如果他不表白，大卫被污秽了，他如果继续等候，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这一天要等到的，那多么美丽的这一天！慢慢慢慢，经过时间，神就会慢慢的显明，慢慢慢慢，很多的真相会浮出来。大卫不需要为自己表白，所以所有肯等候的人，就是肯相信神为他表白的。但是人生苦短，不是吗？我们还能等多少年呢？所以你看见大卫已经登上了宝座，他已经有很多人，有很多人来投奔他，甚至于像神的军队一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好吧，现在看一下，就是第十二章，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二十节，大卫往洗格拉去的时候，有马拉西的人千夫长亚拿、约撒巴、 耶铁、米迦勒、约撒巴、以利户、洗勒泰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所以不要忘记啊，大卫是有人认识他的，有人同情他，有人投奔他，有人没有对他打问号，明白吗？所以每天都有人来投奔他，而且呢成为大军。圣灵说大军就是大军啊，而且这个大军像神的军队一样。如果一个人他手握着神的军队，那么弟兄姊妹，他应该是无往不胜的，不是吗？所以如果他被误会，他可以打出一条路来的，但是没有，大卫没有这样做。虽然有人拥护他，有人欣赏他，最后他终于被高做了这个犹大的王。可是现在神不是当初应许他他要做以色列的君吗？当然他不可能是做一个家的君王，不可能。神如果这样应许他的话，神的应许又不会达到吗？如果神说话说了，他就相信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候的秘诀不是空等，等候的秘诀因为你有主的话。你要知道说，虽然现在我的弟兄误会我，不明白我，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迟迟不肯来，但是我们叫时间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五年你看见大卫什么都不做，神就做了许多的事。慢慢慢慢的，这五年以色列的心慢慢就转过来了。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以色列众人都聚集到希伯伦，然后他们长老也来了，也和他们立约，所以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全家的王啊，弟兄姊妹。下面说是照着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如果神说这个话大卫听见了，不要忘记，大卫当然记得，所以他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以后，终于这一天被他等到了。所以感谢主，这大卫一生非常荣耀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大卫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你光读刚才这一段的话，你的感觉还不深刻。如果你再读下面，尤其是历代志上里面有一些的记载是撒母耳记上讲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读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22章23节。那么这些人怎么来拥护大卫做王呢？他们要有行动的，你不能说众人来了和大卫说一件好听的话，不能，这只是说说而已。你也不能说长老们来了然后高他做王就亡了，不是的，你要看见他们用行动来表示的。所以现在呢，你如果读全本圣经，你就看到说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家拥护他做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做梦没有，他们用实力来证明的，明白吗？22章23节，你看见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你看见吗？这些兵啊，这个兵很清楚，如果当时大卫打他们的话，他们也可以打大卫的。所以大卫不是不能用武力得天下，但是他知道说今天如果是神把他放在宝座上14年，但是多等5年对他有什么困难呢？他应该学这个功课的。所以现在你看到吗？这个预备打仗的兵啊，这些都是各个会打仗的，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所以明白吗？在这里最后怎么能把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呢？你看这些所有跟随扫罗的人，所以当时扫罗的部下现在他们怎么样都来到了希伯伦。所以下面说他们的数目如下，你读了以后你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呢？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有首领跟从他的3700人， 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族，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那加起来也是不少人。那这些都是犹大支派的，本来你知道他们就拥护他做王的，所以这个似乎不稀奇。这稀奇是便雅悯支派，你看见吗？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所以扫罗下面的勇士几乎都是便雅悯人。便雅悯很会打仗的，在12个支派里面最会打仗的应该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所以29节，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你看特别讲到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好了，那除了大卫跟便雅悯之外，那就是其他的支派了。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现在不是论千了，现在论万了。要记得哦，本来约瑟家和犹大家就是有情节的，后来分成12个支派，北国10个支派，南国2个支派，那个对抗其实就是犹大家跟约瑟家的对抗。所以现在到了过了5年以后，当初最应该来怀疑最应该误会大卫的，现在误会全部消了。到底怎么做，圣灵没有告诉我们，神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都来立大卫做王。所以他们不是来了，他们是带枪投靠。不是带枪投靠，而且他们要立大卫做王，用行动的告诉他们说，现在我们都伏在你的脚下，你可以率领我们去打仗。所以现在大卫是名副其实的君王。明白吗？那32节最有意思了。你若读这一段圣经，你就觉得忽然间就讲到以撒家。那以撒家是不是带枪投靠呢？没有，以撒家是带笔投靠。为什么呢？因为以撒家支派啊有200个族长，所以现在每一个支派都把他最精华的拿出来了。那有的他只会打仗。没有问题，几万人。但是呢，现在呢，以撒家只有200个人。但是不要忘记啊，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抵几万人呢。所以不要忘记，不要以为会打仗就可以的，不够的。如果大卫要做王的话，他的手下不光要会打仗的，他手下应该像以撒家这些人。以撒家怎么说呢？有200个族长，都通达事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你看看，现在以撒家要来投靠，他们要兵，我们没有兵。我们最大的贡献不是兵，我们最大的贡献不是枪杆，我们最大的贡献是笔杆。所以很清楚的，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他不只读圣经，而且是通达实务的。他一面读圣经，一面也观察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神也在宇宙中行走。所以你看他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如果要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在旧约不是有打根的人吗？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有一句话说，现在夜更几何。所以真正认识神旨意的人，他知道现在是几更天，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为什么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呢？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代表以色列。但神用以色列做什么呢？神用以色列做闹钟。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看看无花果树，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如果远远你看见无花果是光秃秃的，你知道那是冬天。如果你看见无花果上面长了青果，那么你知道那是春天。等到你看见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叶，你知道是夏天。所以主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什么意思？为什么主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像以撒家一样做个通达事物的人。主耶稣不是说我必快来，他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一共讲了3次。如果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他一定快来，他 他的支票不能不兑现呢？那么有的人说，我们等了2000年，怎么主耶稣还没有来呢？是不是主耶稣他食言了呢？没有，因为懂得希腊文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旦动身，我马上就来到。那现在问题就是，2000年来主耶稣什么时候动身呢？所以我们若读圣经，我们若通达实务的话，有枪我们没有，但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主面，拥护我们的主作王，高我们的主作王，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弟兄姊妹，你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像以撒迦一样，你是可以通达实务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帮助神的儿女，给他看见说，这个马太福音24章，我们的主讲到，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来是个很重要的预言，主曾经咒诅过无花果树，从根开始骨干，所以果然以色列人走入历史。但是根据主耶稣的预言，无花果树一天还要怎么样呢？有一天呢，他还需要发嫩长叶。所以这个是神要把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了。所以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当然只有以色列人复国来说的。那么请大家记得，如果以色列复国了，那就是1948年的故事，5月14号。那么在惊讶声中，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重新抬头了。所以从1948年开始，主耶稣怎么说呢？他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么什么叫做人子站在门口呢？那个门口原文是多数的，是多数的。那么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原来呢，这个主耶稣讲那个门呢是多数的门，因为他所讲的背景是东方房屋的背景，是四合院的背景。那么如果你到大院，那么有一个门，那么这算是客人到了门口了。但也可能客人到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外院有内院，然后内院里面又最后到你的客厅。所以很清楚的，如果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么这里有一个讯号是什么呢？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65年来我们现在不知道主耶稣到底在哪一个门口，我们不知道。那想想看，如果客人已经到我家的门口了，已经很近了，随时随地他就会来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假定我的客人已经到门口了，有一个结论你一定可以下的，就是我的客人已经动身了，不在他家里了，这非常清楚的。所以历史历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的主很快就要来了？1948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因为1948年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已经在这个门口了，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如果主一旦动身的话，他应该马上就来到啊。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马太福音24章主所说的话。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应该像以撒迦一样，我们看见森林，主耶稣明明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要学个比方，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通达实务的人，你应该知道说主很快就回来了。那结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圣经里面不光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么然后人子就站在门口了。那么这是在马太福音说的。那么他到了21章呢，又说了同样的话，不过这一回呢，他除了无花果树又加了各样的树，因为路加福音是对外邦人说的，所以对犹太人说的时候，他只提到以色列国，他没有讲到其他的国。但是呢，等到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那么同样的一个预言，那么主耶稣多加了一个，就是各样的树。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以色列复国的话，那莫非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曾经与以色列对抗过的国家，到时候他也重新抬头吗？所以现在呢，我们到旧约里面去找，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一棵树，同样一棵树，但是不要忘记它的遭遇跟无花果树是一样的。那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一点都没有错。 那么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第四章给我们看有一棵树，那棵树老远就看见了。那现在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如果你仔细去读它，它当然指着巴比伦来说的。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那个树要被砍掉，意思就是说巴比伦要走入历史。可是呢，这圣经怎么说呢？这棵树要留下树墩，如果留下树墩，就表示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要重新长起来。所以根据圣经很清楚，不止以色列要复国，巴比伦势力也要重新抬头，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最后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可见那个巴比伦不是走入历史的巴比伦，也是末日的巴比伦，所以证明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果然在撒旦胡塞的时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了。撒旦胡塞跟伊朗打了8年没有意义的战争，叫做两伊的战争。但是不要忘，在历史上两伊的战争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2500多年前打的。当巴比伦亡在波斯的手里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因为今天伊拉克的前身是巴比伦，伊朗的前身是波斯，所以如果讲第一次两伊战争的话，那就是公元前539年，很清楚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算一算，经过7期，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就晓得说现在呢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如果重新抬头，不只指着巴比伦势力抬头，而且指着巴黎比伦城要重建来说呢。所以果然很稀奇，弟兄姊妹，经过了2520年，从第一次两伊战争到第二次两伊战争，刚好经过了2520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7期。因为一期呢是360，7期呢刚好是2520。所以经过了2520年，你看见说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没有疑问的。但是不止如此，不只是巴比伦帝国这个势力抬头了，而且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也回家了。1948年是回乡了，但那个不是第一次的回乡，是第二次的回乡。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经过了70年，他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等到他们回到他们故乡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的回乡。从第一次的回乡到第二次的回乡经过多少年？也是2520年大概。那这2520年呢，不是太阳年，是圣经年。圣经年是1年360天，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中间如果经过2000多年，大概是半个世纪，一点都没有错。到199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说巴比伦势力真的果然抬头了，然后接着有2次的两伊的战争。所以没有疑问，自从撒旦胡塞被击败了以后，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说伊拉克他不需要花很多的金钱去做装具军备，发展他的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现在伊拉克能做是专门好好的利用他的资源，他一定将来会成为经济强国。因为日本是个例子，德国是个例子。日本德国虽然战败了，但要成为现在我们知道说在经济上他是 super power， 可以说超强的一个国家。但是要记得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当初他要侵略啊。德国没有资源，所以当初他要侵略啊。但是伊拉克不是啊。除了沙地阿拉伯之外，这个油资源最丰富的是伊拉克。所以想想看，如果萨达胡塞不再继续的发展武器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有一天这个整个的这个伊拉克慢慢发展的结果，就果然会像圣经说的巴比伦倾倒以前那个荣华的情形。因为你再读到启示录的巴比伦的时候，很明显它是中东的一个很重要的金融的首都，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今天你到杜拜去，它已经像金融首都一样。如果今天杜拜能发展成为这个整个那一带的金融中心的话，那么对巴比伦有什么困难呢？ 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萨丹胡塞打败了以后，整个伊拉克的局面，我们叫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了以后，我们可以指日可待的，就是有一天巴比伦是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如果我们是通达实务的话，我们当然就明白这些故事，很清楚就明白这些故事。好了，那如果明白这些故事，那现在如果你真的是个通达实务，你真的观察每天所发生的事，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大家的眼睛都注意什么呢？就特别注意什么？专门注意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啊，就在伊拉克那一带静悄悄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几个礼拜之内，有一个局面已经形成了，然后大家才忽然醒悟过来，在恐怖分子中间有一个团体叫做 ISIS。 这个前面的 IS 是指的 Islam State， 指的伊斯兰国家说的，后面的 I 指的伊拉克，后面的 S 指的叙利亚。所以很明显的，起初呢有一般的恐怖分子，本来属于凯达的，本来是宾拉登的，结果被他们赶出去了，因为他们太极端了。所以严格说来，他们比凯达还要凯达，他们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所以没有想到啊，他们在伊拉克被踢出去了，结果他们就利用这个叙利亚内战的机会，他们就用叙利亚的战场做他们的实验室，他们学会了打仗，所以呢他们就果然占有一片很大的土地，然后他们就到了伊拉克。他们回到伊拉克的时候，他们就收编那些本来是萨丹胡塞的从前旧的旧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知道伊拉克每一个地方每一寸的土地，他们都知道。所以如果有这些萨丹胡塞的从前旧的将军们带头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得见，等到真的攻打整个伊拉克的时候，那真是势如破竹啊。然后 ISIS 在利用这个什叶派跟苏尼派中间的间隙见缝插针，所以他就成就了一种的情形，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所谓 ISIS 已经得着了一块土地，就像英国土地那么大。那么前几天呢，你知道这个英国这么大版图还有一个地方被拦住的，是被打断的，那就是靠近什么，靠近叙利亚，靠近伊拉克，就叙利亚跟这个土耳其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城。那么这两天呢果然把那个城拿下来，如果把那个城拿下来的话，从 Aleppo 一直从叙利亚到伊拉克可以说完全打通了。那么大家读圣经不是读到巴旦亚兰吗？而且这一次我们一些地图要指给弟兄们看，那么你知道今天所有巴旦亚兰的部分可以说是完全在 ISIS 的手里面。那么 ISIS 做了一件事情宾拉登没有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宾拉登可以是恐怖分子，但他从来没有得过一寸的土地。现在 ISIS 他们得着了像英国那么大的土地，他的军事力量呢，一面是从叙利亚学的，另一面他收编了萨丹胡塞的旧部队旧部署。那么同时等到他真的打仗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很容易就把敌人打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快的就把尼尼微拿下来，尼尼微就是现在的摩索。那么可以说200万一个大城居然拿下来了，所以这是不得了的，已经在伊拉克第二个大城居然沦陷了，完全落在他们的手里。然后他们抢劫银行，他们所得的钱呢是几亿的钱，可以说现在在所有的恐怖分子里面他可以说是最富有最富有的。所以一面有了金钱，同时呢有了武器。他们的武器哪里来的？你记不记得美国人从纳税人的口袋里面拿出许多钱来帮助伊拉克，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伊拉克还给你们，你们要自己保护自己，你们好好的保重，但是呢我们用纳税人的钱就给了你最好最好的武器。所以你看你很多现代的那个武器，现代的战车，每一个战车都是25万美金的。那么然后呢就交给他们，还有坦克什么等等等等。结果没有想到呢，结果他们溃不成军，不管到什么他们拔脚就跑。拔脚就跑以后，现在所有的武器 ISIS 手中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 当初美国送给伊拉克的，专门要对付 ISIS 的，结果他们一失败以后，你看所有的武器都到他们的手里面，所以今天 ISIS 很多的武器根本就是美国送给他的。那现在更奇妙的一件事，美国现在去炸这个 ISIS， 要炸他们的武器，炸他们的战车，都是他们自己从纳税人钱里面，每一部战车都是25万美金，他们要用几十万的美金用炸弹，然后去毁掉他们当初亲自送给伊拉克的。所以在历史上你很少看见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 ISIS 的头目叫做巴格达德，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居然敢在摩西的清真寺，他昭告全世界他要成立回教大帝国，明白吗？这个就是当时谁的梦呢？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的梦，一面他最后要得着全世界，所以他马上就把后面 ISIS 拿掉， ISIS 拿掉，后面 IS 就拿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全世界所有的回教徒统统听他。所以这个发展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然后他怎么样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怎样逼迫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就从那里就马上就跑到哪，就逃到库德族那里去了。所以这个局面是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通达实务的，如果你是明白圣经的，你就知道说现在到了今年比过去我们看得更清楚了。过去我们以为巴比伦势力抬头就是波斯湾两次战争，结果发现事情没有了。因为你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一定讲到这个创世纪的巴比伦怎样跟启示录的敌基督刚好相对的。所以创世纪是巴比伦，启示录最后也是巴比伦。所以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巴比伦。但你当初怎么会做梦，怎么会想到这个伊拉克如果巴比伦势力抬头的话，那应该像萨丹胡塞那样最多是发展大量杀伤的武器。谁会想到居然他今天先要得着整个回教的天下，然后最后他要得着全天下。如果等到那一天真的达到的时候，这不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敌基督果然就在那一代就起来了吗？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啊，很多人怎么读圣经呢？读到圣经都知道说，就但以理书第八章讲了个小角，就是近期的一年来讲是指的叙利亚的一个王说的，安提阿哥四世说的，就是远期的一年来讲指的什么？指的敌基督来说。所以有一般的圣经学者，我说一般的啊，有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敌基督应该从叙利亚出来的。那么这一次叙利亚战争以后，你怎么打得不下？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说这个叙利亚的总统会是敌基督，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慢慢慢慢的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从来没有应验过，那个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什么预言呢？就是有一个预言就是讲的大马色，根据那个预言，大马色有一天要变成废墟。你当时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所有预言里面到现在从来没有应验过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正在猜到底将来会什么情形呢？会不会是以色列跟叙利亚擦枪走火，然后以色列呢就把那个拿下来就变成废墟呢？我们知道说就是以色列把这个城拿下来也不会把它变成废墟的。那么只有什么呢？只有像 ISIS 这样的团体，而且 ISIS 是苏尼派的，而这个现在大马色的人是什叶派的，所以他们认为说什叶派的就是讲异端，所以很明显他抓到敌人的时候，只要什叶派的不得了就枪决了，苏尼派的就放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可以想到这个人到处随便割喉，然后到处随便的就可以钉人十字架，可以说草菅人命，很清楚的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会觉得恐惧战惊。那会不会今天整个局势的发展，若万一有一天 ISIS 真的把大马士革拿下来，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很清楚，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从来很少像今天一样，你看见说已经到了这个的的确确道主很快回来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看见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你怎么会想到他是以 ISIS 的姿态出现呢？你不会想到的，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么另外还有一点不要忘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到第六个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要把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把他释放了。那个四个使者如果没有被释放的话，你知道他们受约束了，一释放了以后，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恐怖主义，新的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呢？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尤其告诉我们的那四个使者是在幼发拉底河释放的，而今天 ISIS 他所有经过的地方，从叙利亚一直到伊拉克，通通是什么？在伯达拉河、幼发拉底河。所以当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带枪投靠，我们高我们的主，但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多读主的话。这样的话，你就像以撒迦一样，你就会什么呢？你就会通达事物。那不光如此，最近呢，因着慢慢慢慢的科技发达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就把所有月亮的资料、月食的资料，就通通的把它放在网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找，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个资料。那月食是每年都有的，没有什么稀奇。但是等到这个第六个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不只是地有地震，而且有日食，所以日头变黑像毛布，而且满月变红像血。那意思就是他主回来以前，一个月食会是不一样的月食，不是每年都有的月食。所以最近慢慢我们才明白过来，那原来呢，今年跟明年，当犹太人过朱棚节、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当然看见的月亮是满月，可是满月变红像血，刚好是日食的时候。所以10月8号记得不要忘，那就是犹太人的朱棚节，就是在台北，你知道说台北曾经惊鸿一瞥啊，就是忽然间云开了，你可以看见那一轮的明月。如果有的人在等的话，一定可以等到，在南台湾的人就可能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年跟明年，它不是每年的，而且连一年有两次，而且刚好是犹太的节日，而且今年跟明年，那我们问题要问说，这会不会是碰巧的？当然不会碰巧的。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光是今年跟明年的话，也许是碰巧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从主耶稣降生到现在，一共有多少次呢？一共有八次。那你如果把八次每次的所发生的事，尤其是在以色列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比方说1493年前一年，那一年刚好是这个西班牙的犹太人被赶走的。他们曾经在西班牙可以说建立了300个世纪的黄金西班牙，但是最后他们还得要离开家，最后还得要离开。所以等到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漂流在路上的时候，他们过朱棚节也过逾越节，就看见是满月变红像雪。那么再下一次就是1949年，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1949跟1950，全世界的以色列人从106个国家就回到他们的故乡，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也过朱棚节，也过逾越节，结果他们所看见的满月变红像雪。那再下一次就是1967年，1967年没有人会想到，以色列人果然呢，在经过2000年以后，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现在呢，他们再一次欣赏在橄榄山，在摩利亚山上的月亮。他就记得当初神不是告诉他每年你要去过节吗？他们一年有两次中秋，每次过逾越节、朱棚节的时候，他们是全家团圆的，特别在月亮满月的时候。但是神有一个旨意，让他们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过什么节呢？逾越节跟朱棚节。换一句话说，等到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那个不是小团圆，那是大团圆，那是神心目中的一个团圆。等到神看见他的百姓，12个支派像一个支派一样，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就是以色列的见证，神的心就满足了。 现在不止人圆了，地圆了，天也圆了，神的心也满足了。但是很稀奇，到了1967跟1968，他们仍旧过祝棚节，仍旧过逾越节，以色列耶路撒冷是回到自己的怀抱，但是呢，圣殿再也没有了，所以他们要做见证也没有可能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故事通通放在，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总共八次放在一起，你就看见说，原来每一次都是圣灵提醒我们，借着天象，让我们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了。意思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不止漂流到旷野，以色列不只是枯骨四散，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骨头跟骨头要连起来，那个就是1948年以色列回归的时候。但是问题就是很清楚的，以色列到现在都没有悔改，所以圣灵就借着一连串的满月变红像雪，借着这一连串的信息来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知道说，这一点都不偶然，因为今年都还没有完，明年还没有完，所以要等到这两年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圣灵借着满月变红像雪对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的人是带枪的，有的人呢是像以撒家一样，他什么都没有，但他是通达食物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通达食物，所以就知道以色列人所当心的。如果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知道我们所当心的不是吗？一面你看见以色列的悲欢离合，那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何尝不是教会的悲欢离合时呢？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说应当怎样的心。那我刚才说了许多，当然只是稍微把最近发生的事稍微把它复习一下。那其实讲到巴比伦的重新抬头，如果大家仔细读到我们出版过的那个但以理书透视那本书里面，那么就讲得很详细。那么讲到满月变红像雪呢，我们最近在台南曾经讲过一次，那么如果大家可以打听一下。那么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今天在书摊上面有没有因为我们在纽约曾经讲过满月变红像一个系列的信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变成这个CD DVD。 那么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那么这样可以最少可以让弟兄姊妹稍微知道一点最近所发生的。不过无论是但以理书讲义，但以理书透视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DVD， 因为是很久以前讲的，因为刚好是年初讲的，所以 IC 的事情根本还没有发生，很多事情看不清楚的。但是好像现在呢看得比从前更清楚了。那尤其是加沙的故事，你记不记得这一次的战争呢，可以说是以色列跟加沙的战争。那么我们要问呢，圣经中如果讲为什么是刚好是加沙呢？为什么这一次西岸那些巴勒斯坦人好像都不作声呢？你知道圣经单挑加沙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圣经中讲非利士人的时候啊，通通指着不是指着人种，是指着所有散布在海边的那些人，叫了非利士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特别要留下这个印象，是为着他的预言的。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非利士人，跟大卫的时候的非利士人，跟参孙的时候的非利士人，不是一个人种，不是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到加沙？因为讲到加沙是没有疑问，一定讲到非利士人。那么讲到加沙跟以色列中间的对抗，最早可以从参孙开始讲起的。那么慢慢你就认识，慢慢你就懂得，到了大卫的时候等等等等，你就晓得说，你看见以色列属灵的光景，你只要看这个到底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中间对抗情形怎样，什么时候以色列属灵光景好，那么你看非利士人就逃回埃及去了。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不好，神就用非利士人做什么，做他乐下的荆棘，一点都没有错。以色列人虽然回到了他们故乡，为什么今年2014年又是满月变红像雪呢？他们满意了，他们以为可以用土地换和平了，但神没有满意。所以神很清 楚的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他没有满月，所以满月仍旧变红像血。那么今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到目前为止最清楚的就是那个战争，那个以色列跟加沙中间的战争。那么以色列九年前是把加沙完全的还给了巴勒斯坦人，绝对什么都还给他，那目的就是希望说经过九年的经营，也许加沙会像新加坡一样。那结果九年以后呢，不是新加坡，九年有一种情形呢，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国防是第一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所谓的铁穹，说 Iron Dome 可以完全可以对付敌人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这是以色列的发明，是美国的裁员，那么这方面加在一起，果然你看见这次以色列死伤的人数很少，虽然对方呢射了很多很多的火箭，所以按理来讲应该打了胜仗，对不对？按理来讲应该很高兴才对，不对？结果经过这场战争以后，这个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像从前那么害怕过。为什么？英国经过九年以后没有发现他们往地下发展，所以他们老早就已经决定好，今年九月份以色列过年的时候，他们要让他们的恐怖分子从什么，从地道里面钻出来。所以他们暗中已经最少钻了31个地道，而且每个地道呢，你看都已经准备好，那个地道呢可以让车子可以冲进去，然后可以冲进来的。那么甚至于呢，等到他们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地道已经是深入敌人2公里那么远。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到他们一切都完成以后，他们一声令下，他们本来准备在今年的犹太人新年要发动全世界可以说举目惊人的一个行动。那个行动怎么知道？你做梦没？你以为说现在防空我们都防了，我们国防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没有想到，就在你的后门，就在起步，就在沙漠里面，有很多他们村子里面，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把那个地道呢已经通到这些地方，那这是他们做梦没有想到的。我们有的朋友住在别什巴，向来他们不害怕，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去，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安全，但这回他们真的害怕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到今天非利士人还是以色列勒下的荆棘的话，那莫非不是告诉我们到今天以色列都没有悔改吗？神不是等候他悔改吗？所以以赛亚书49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要到以色列来去聚集，那个以色列指的以色列人，到以色列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1948年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都到哪里去聚集？都到了主耶稣那去聚集，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嘛。等到以色列人经过了希特勒大屠杀以后，那就是权力大饥荒，最后到哪里？一定要到约瑟面前去。所以他们到约瑟面前去聚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约瑟认得他们，他们认不得约瑟，明白吗？那为什么约瑟没有立刻和他们相认呢？因为约瑟知道，当虽然他饶恕他们，虽然爱他们，但当初他们把他卖到埃及这件事是错的，所以一定要等到犹大的良心发现，因为是犹大把他卖掉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到今天以色列人是神，1948年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但是他们不认识他。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主今天没有和以色列人相认呢？因为到今天他们还没有悔改。当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主所等候的是以色列人悔改，那就是没有多久他们就要相认了。那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确很快很快就要回来了。那如果这些迹象，这个满月变红像血，如果这么多的证据摆在我们面前，你能够说我们今天不明白通达实物？没有这个可能。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个通达实物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来到主面前，你有什么可以献给主的？我们今天都高我们的主作王，他是万主之主，万主万王之王。有的当然是把兵带来了，但是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些人是带兵来投靠的。好了，我们再读下去。然后你看第33节， 希罗伯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胜二行的有50,000人。你看见吗？这是北边的希伯伦。那希伯伦不要忘记，希伯伦就出了这个约拿，明白吗？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长在拿撒勒，这就是希伯伦的范围，一共有50,000人。然后拿弗他利这里告诉我们是有1000个军长，跟从他们的拿盾牌的和枪的有37,000人，他们不只是乌合之众，你看见他们有1000个会做领袖，1000个军长，所以他们来了，当然增加了什么？增加了大卫的实力。然后第35节，但支派能够摆正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约旦河的流变支派、加德支派、马纳西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大家都来带兵投靠，所以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同也都一心的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希伯伦、拿弗他利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个场面多么伟大，他们都来到了希伯伦，他们不是光是口头上拥护他，他们实质上他们把兵带来了，他们把笔带来的，他们也把一些食物带来了，然后他们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所以最后我们就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大卫呢果然就坐在宝座上，他是所有的以色列全家的人就拥戴他做王，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局面。那现在呢，我想是一个时候，我们好不好休息25分钟，意思就是说到10:50的时候我们就回来，然后呢我们再继续下一段。好，我们是